大家早晨好，今天是中之主日，即是复活节的前一个星期日，在大约2000多年前，在我们主耶稣复活前一周，他进入了耶路撒冷。这个重要的事件被称为光荣进圣城，在所有四本福音书中都有记载。在刚才的起印读经中，我们刚读到一段，在这一天，人们欢迎并称颂他为王。他们没有认出他是他们的救主，他们的神，但是他们欢迎并称颂他，因为他们渴望得到一个弥赛亚式的解救者，引导他们，带领他们反抗罗马，使他们摆脱罗马的统治。但我们的主耶稣没有达到他们的期许时，他们转过头来，在中之主日呼喊何萨那的呼声，五天后变成钉他十字架的呼喊。中之主日也被称为苦难主日，标志着受难周的开始，是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间和事工开始落幕。一些教会给信徒发棕树枝，我们不遵循这种人的传统。随着一周的日子进行，从星期四晚上，这个星期四晚上被称为圣礼拜四，我们的主耶稣会经历许多痛苦，最终在受难日被钉十字架而死。然而在复活节星期天，他的终极胜利和荣耀的复活。一周过来，当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经历的，在与牧师讨论和多方的祷告思想后，我决定讲一个关于基督受苦难的信息。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一周后来几天经历了许多苦难，我相信这篇信息适合耶稣受难前的主日讲。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经历了什么，他心灵和身体上的痛苦。我要大家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选自彼得前书1章10到11节。那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经文。论到这句文，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中证实，旧约的作者被基督的灵感动，这意味着旧约圣经是神圣灵所默示的，那表示我们的圣经来自神。使徒彼得说，早在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之前，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这旧恩。圣灵向他们启示了这救恩的到来，他们渴望在他们活着的时候看到这一切的发生，而他们证明基督的道成肉身和他的受难不是发生在他们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后世。在以赛亚书53章3到5节，众先知预先瞥见了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他要经历的苦难。这节经文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颜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神向旧约先知启示，即将到来的弥赛亚将以一个仆人的样式而来，并将受苦难。另一方面， 诗人描述了另一个后来得荣耀的画面，在诗篇16篇9到11节。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将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里告诉我们，在基督的复活里有荣耀和喜乐。众先知寻求考察，想要知道这些在什么时候发生。主向他们启示，弥赛亚要来并受苦，接着得荣耀。他们知道这事情发生在将来。这篇信息里，我要讲到有关弥赛亚及基督所经历的苦难。旧约许多的经文有关基督受苦难，其中有两处特别的清楚。以赛亚书53章上个主日我们在起印读经中读到，和诗篇22篇在上一个主日我们也读过。这两处经文启示弥赛亚将以一个谦卑受苦的仆人样式而来。我提醒你注意基督受苦难这个几个词。受苦难一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痛苦和苦难，正如圣经中所翻译的，这个词是复数的形态，意味着我们的主耶稣经历了不止一次的痛苦。在这里，彼得谈论我们主在他地上生活的末期所经历的痛苦。主受苦难是为了我们，为使我们从罪和永远的刑罚中得救。这篇信息有三大部分。第一，基督在科西马尼园受苦难；第二，基督在羞辱中受苦难；第三，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难。让我们从第一，耶稣受苦难第一阶段开始，基督在科西马尼园受苦难。在最后的晚餐和唱了诗之后，那时大约是午夜，我们的主耶稣带领剩余的11个门徒在黑夜过了吉伦西，上橄榄山，进入科西马尼园。加略人犹大早先已经离开去执行他背叛主耶稣的计划。这是主被钉十字架前的一个晚上，我们主的苦难即将开始。到了科西马尼园，主对八位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马太福音26章36节。然后在马太福音26章37节，他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他们最亲近的门徒，进到科西马尼园里面。他再把这三个门徒留在那里，自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他在橄榄树下独自向神祷告。基督受难，受苦难开始了。在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需要知道两件事。第一，就在这一刻，人们还没对主下手。其次，当他独自一人暗中在科西马尼园橄榄树下时，开始了他感心灵和肉体上的痛苦。正是在这个花园里，所有人类的罪都归在他身上，并且他很快就如彼得前书二章24节所说的，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在第二天早晨，即受难日那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主离开三个门徒独自祷告前，对他们说了什么呢？他对彼得、雅各和约翰说， 在他们把另外八个门徒留在外面，带着三个门徒进到里面。他对他们三个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们要在那里等候，与主一同警醒。主稍往前走，匍匐在地向神祷告。马太福音26:39后半段，这是主耶稣的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的主耶稣情绪低落、焦虑而忧伤。当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这说明他极度的恐惧、焦虑、困扰和忧愁。他难以承担人类罪恶的重担，并且预先知道他即将来临的痛苦和死亡。这种恐惧如此激烈，以至于令他几乎要死。这就是当他说，我的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的意思。怕得要死，这个表达正是说明主耶稣的心情。我们的主耶稣作为一个人，必是极度神经紧张焦虑，必是极度情绪紧张焦虑，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在他的人性中，我们的主正在经历无法形容的恐惧和情感上的折磨，精神上他几乎承受不住了。在这个世上，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没有任何人经历过像我们的主所经历的这样精神折磨。在那样一个糟糕的精神和身体状态时，一个天使向他显现。路加福音22:43记载，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一个天使来安慰，加添他力量，因为在那时候主需要身体和精神上的支持。三个门徒在哪里呢？他们睡着了，他们没有与主一同祷告警醒，而是睡着了。这是主需要他们祷告的时候，门徒没有给予主在这个时候需要的帮助和安慰。此外，路加福音22:44写道，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当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时，他经历了极度的恐惧，他的身体受苦，主极其伤痛。这是一种激烈而难以形容的痛苦，使他汗珠如大雪点。汗中带血被称为血汗症，这是一种公认的罕见医学症状，类汗水中有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极其的痛苦和压力，这意味着主的肉体和心灵为他即将到来的痛苦和死亡受强烈的恐惧、悲伤和焦虑的折磨。以赛亚书53:4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以赛亚书53:6接着说，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所有的忧愁、悲伤、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先知以赛亚很久以前就预言了他的受苦。主在科西玛尼园受苦，使他转向父神。当我们还是小孩陷入困境时，我们会找父亲寻求帮助，或者找母妈妈帮助。在科西玛尼园里，我们的主向他的父呼求，他做了这样一个简短的祷告，他做了这样一个简洁的祷告。马太福音26:39后半段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放在他面前的杯充满了可怕的罪恶和愤怒，那杯中蒸腾的毒气非常可怕，如此可怕，如此令人无法忍受，如此震撼，难以言喻。主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那杯中充满了我们的罪孽，对主而言是一个毒杯。许多人认为，当主说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时，他要求从十字架上得解救。主处于可怕极其可怕的身体和心理震撼中，他觉得自己在克西马尼园几乎要死。有一位神学家解释说，主祷告的意思是求神救他，使他不至于死在克西马尼园，可以在十字架上成就他来世上的目的。另一位神学家说，如果没有超自然的力量给他的身体加添力量，那么那天晚上基督肯定会死在克西马尼园里。你和我罪的重担在那个时候在克西马尼园里将他杀害。主不能死在那里死，否则他拯救我们的工作就无法完成。虽然主必须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接下来的经文说到基督复活的大能。约翰福音十章十七到十八节，让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十章十七到十八节，约翰福音十章十七到十八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的，我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所以他是自愿死的。基督有权柄舍命，也有权柄把命取回来。没有人能从主那里夺取这样的权柄。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那我们翻到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那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基督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有复活的权柄。当我们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没有意识到主在克西马尼园经历的痛苦和恐惧。我们不理解那天晚上主承受了我们的罪，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的心灵和肉体上经历的巨大痛苦。有些人认为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第一次受苦是最严重的，人们却还未对他下手，神且将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他成为神的羔羊为我们牺牲。在克西马尼园，他心里几乎承受不住，他的血从他的皮肤汗腺中流出来，他宝贵而拯救的血开始流了。然而这不是全部，还有更多的痛苦将要来到。接着我们来看基督在羞辱中受苦难。在主耶稣祷告后，卖主的加略人犹大带着许多人带着刀棒来到，其中包括祭司长和长老、一队兵和法利赛人的差役、文士和守殿官，他们一起来到克西马尼园。基督在羞辱中受苦难开始了。他们拿住主并把他绑住，他不是一名罪犯，却被像罪犯一样对待。他先被像动物一样拖到亚纳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那里， 接着他被带到当时的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就神儿子而言，一个无辜的人被自己的人背叛、捉拿、捆绑、并拖到大祭司那里诬告他，这是一种极大的羞辱。他自己降卑到怎样一个地位，能承受多少的羞辱呢？耶稣作为拯救世人的主，被他自己的大祭司、祭司长和守殿官审讯，是怎样的羞辱？不仅如此，在该亚法的面前受审讯时，他们对主做了令人震惊的事。马太福音26:67-68，这段经文说，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主受这些羞辱，被蒙住眼睛，被吐唾沫殴打，也有用手掌打他的。用手掌打不仅是一记轻轻的耳光，而是强有力的扇他耳光。当被蒙上眼睛时，他们甚至问他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这记载在马太福音26:68。这是一个讥笑，他们还诬告他，多么的无耻！神的儿子、造物主被这些贬损的言语和行为嘲弄和羞辱，主的回应是什么呢？他只是站在那里保持沉默。他痛苦吗？他在这种羞辱中感到非常的痛苦。我引用一首诗歌里写的，这首诗歌写到，看耶稣如何忍耐站立着，在这可怕的地方受羞辱，罪人将全能的手捆绑，吐唾沫在他们的造物主脸上。主受公会、犹太人领导、假见证和他们支持者的羞辱，这些本是主自己的人，然而羞辱还未结束。接着，主被罗马士兵羞辱。当下有一个无辜的人，耶稣，而巡抚比拉多命士兵在钉十字架前鞭打他。这是不公平的，主已经被判受死，为什么还要受着野蛮的鞭打？马太福音27:27-30，让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27:27-30。这段经文说，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马可福音15:16-19中有一段同样的记录，让我们把圣经翻到马可福音15:16-19。马可福音15:16有一段同样的记录，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注意，主在几百年前通过先知以赛亚预言过这一切的发生。以赛亚书50:6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任由他拔。 人如我图我，我并不颜面。弥迦书五章一节也说，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这些粗暴的对待早在发生之前就被预言了。士兵羞辱主，将他的衣服脱掉，使他赤着身子，然后给他穿上紫袍或朱红色的袍子。这些颜色是皇室的象征。然而士兵给他穿袍子，不是承认主是王，是嘲笑戏弄他。没有金或银的冠冕，他们在主头上戴了一个荆棘冠冕。他们把这个荆棘冠冕重重地扣在他的头上，深入头皮，导致头皮破裂流血。头皮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致使他感到强烈的疼痛，这是另一个羞辱。没有象征军权的权杖，士兵拿一个围子放在他手中，然后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这些邪恶的罗马士兵还对主做了什么呢？马可福音十五章十九节还揭示，他们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他们用苇子打主的头，还有吐唾沫殴打，更多的疼痛流血和嬉笑。最后罗马士兵进一步羞辱他，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一节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扔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他们之前把他衣服脱了，给他穿紫袍，将荆棘冠冕戴在他头上，现在他们又把他衣服脱了，换上自己衣服，带出去钉十字架，荆棘冠冕仍然留在他头上。罗马士兵的戏弄和侮辱，真正的揭示他们对主耶稣和犹太人的看法。士兵对主所做的事非常可恶，他们将主殴打至遍体鳞伤，许多人不能忍受这种酷刑而死，主的肌肉骨头都露出来了，背部伤及腱骨，他的面貌改变，浑身是血。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四节说，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主的身体外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都认不出来。他受这些残酷的对待是因为我们的罪。我引用另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写道，没有金银的冠冕，也没有王冠给他戴，但鲜血装饰他的额头，并承受骄傲的罪污。他所戴的冠冕是世人，是罪人给他的，一个粗糙的十字架成为他的宝座。他的国围在心中，他以血写下他的爱，并且头上戴着荆棘冠冕。主在犹太人和罗马人手中受辱，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节说，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在这一切羞辱中，主没有开口抱怨呼喊。他处于一种身体和心灵上巨大的冲击，他觉得自己几乎要死在克西马尼园里。在巨大的焦虑和压力下，主在克西马尼园中汗如大雪滴流出，然后他被羞辱戏弄，被诬告，被自己人殴打， 之后被罗马士兵鞭打，直到他背部伤痕累累。他头上的荆棘冠冕残忍地刺入他的头皮，血涌出流到他的眼睛，他一直流血。主的苦难还没有结束。接下来我们看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难。我们的主现在受了这么多苦，当他被带走钉十字架时已经半死了，没有人能忍受如此可怕的痛苦。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七到十八节说，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希伯来语话叫格格塔。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主耶稣这时候浑身是血，皮开肉绽，完全疲惫不堪，身体极其虚弱，受到殴打所带来的痛苦。这个时候他已经失血过多了，也至少24小时没有睡过觉。在去往可可他的途中，他被迫背负这个十分沉重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会压垮他的，他是这么的虚弱。罗马士兵抓了一个古利奈人西门，让他背耶稣的十字架。这记录在马太福音27章32节和马可福音15章21节和路加福音23章26节。当主抵达钉十字架的地方时，他被迫躺在木制的十字架，又大又长的钉子将他的手、手腕和脚钉在十字架上。这些钉子刺穿关节、肌肉和神经，给主带来难以置信的痛苦。然后他们将十字架立起来，竖立起来，主被挂在上面，只是靠钉子支撑重量。地球的引力、重心引力使他下坠，给他带来更多的痛苦。手脚都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一个美好的画面。诗篇22篇14节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由于十字架被竖立起来时，他的身体突然下坠，并且全身的重量都靠钉子支撑，致使他的骨头都脱了节。他的心脏也在极度运作，将越来越少的血送到全身，就像蜡一样融化。这是一个残酷而痛苦的景象，只有邪恶的人才会以这样残酷的刑罚对待无辜的主。除了受伤，说只有邪恶的人才会对任何人用这么重的刑罚。除了受伤所带来的痛苦之外，主连呼吸都很困难。每次他吸气时，他都必须将身体向上，使腹部伸张，空气可以进入。这给他的手腕和脚更多的受力，导致更多的疼痛。我们主所受的痛苦难以形容的可怕，他在十字架上忍受这一切，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持续了六个小时。在下午三点的时候，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说，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巴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声呼喊应验了诗篇二十二章一节，早在一千多年前的话。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主这么大声呼喊出这些话呢？ 从这些话中来看，被钉十字架受苦垂死的主被神离弃了，神与神分离了，我们的主喝了一杯与父分离的可怕的杯，并且痛苦的呼喊。神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中应许他的儿女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然而神离弃了他的儿子耶稣。在痛苦的耶稣，主耶稣需要安慰的时候，父神离开了他。在主耶稣的事工开始之初，父神向他的儿子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记录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毫无疑问，父神许可他儿子在地上的事工，并且主耶稣是无辜的，这是一个事实。他没有做任何事情要失去神的爱和帮助。作为神的儿子，主是圣洁的，无恶意，无罪恶，无玷污，并且顺服父神。父神仍然爱他，因此父神不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而离弃他。现在在他地上事工结束，挂在十字架上受苦时，父离开他，成为忧伤之子耶稣最大的忧伤。主耶稣所喝的杯残忍地伤害了他，承担罪人的罪，他被父神当作罪人对待。父神在十字架上以他完全的公义审判了主耶稣。以赛亚这么说主耶稣的，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到五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苦，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是在这几节经文中描述了神，描述了主耶稣基督受怎样的痛苦。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主为我们的缘故成为被咒诅的，为要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约翰一书二章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他成为我们，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代替我们死，让我们能够亲近神。他是羔羊，他是完美的羔羊，为我成为我们的牺牲。他受的苦是如此强烈，难以承受，以致没有人能够幸存下来。但是他受这种可怕的苦难是为我们的缘故，也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神恨恶罪恶的标记，而罪归在无罪的主耶稣身上。在十字架上，主担当他人的罪而成了罪。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了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主的身体根据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在那可怕的时候，邪恶的人被允许对主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神不听主的声音，因为他为我们成了罪，并承受罪带来的一切后果。基督表达自己被父神离弃的感觉，他感觉到没有父神同在的痛苦，因此基督持续受苦是因为我们。正是他的受苦 我们可以从永远的死亡中被拯救出来。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他喊道：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才是犯罪的人，而在十字架上基督代替了我们。本来是我们应该在那里的，然而基督代替了我们。神惩罚他，好是他犯了我们所犯的罪。基督代替我们受苦。作为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感到绝望沮丧。作为一个人，他感到被离弃，并喊出：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科西玛尼园，作为一个人，他痛苦到汗如大雪点地下。作为一个人，以赛亚书53:3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苦难，常经忧患。主耶稣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大概还有另一种解释。有些宗教领袖站在十字架旁边，当他们听到这个呼喊时，他们以为我们的主在呼喊先知以赛亚。当时近前的犹太人相信以利亚会出现在特殊的事件中，或帮助那些痛苦在痛苦和可怕中死亡的犹太人。当然以利亚并没有出现。主耶稣引用诗篇22:1可能是按是听到的人有关诗篇22，既然当他们读到这段诗篇时，就会看到大卫诗歌中有许多预言得到应验。当耶稣站在经历十字架痛苦时，他教导众人，向他们证明他是圣经应验圣经预言的弥赛亚。最后主死了，痛苦悲惨的死去。他不是由于心脏破裂或衰竭而死，而是血流光了死了。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以赛亚书52:12说，以赛亚书52:12还说，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在2000多年前的中之主日，我们的主骑着驴，踏着棕树枝和衣裳，光荣地进到耶路撒冷。人们呼喊何善那，大声称颂他。在路加福音19:38，人群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他受到像王一样的欢迎，但在短短的4天后，他就被像囚犯一样对待。主的苦难是开始于科西玛尼园，甚至在他被捉拿之前，他经历了心灵上的折磨，使他几乎要死，他的身体受苦，汗如大雪点滴下。当基督被捕的那一刻，他的羞辱就开始了。虽然他是无辜的，但他受到一系列的羞辱，被捆绑，被自己的人粗暴的对待，在犹太公会被做假见证的人诬告，在外邦罗马巡抚面前做审判，受鞭打殴打鞭伤，以致面目全非，几乎死去，被罗马的士兵戏弄，并最终被迫背着将自己钉死沉重的木质十字架。一旦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的四肢被钉，挂在十字架上，呼吸困难，大量流血，最后死了。最可怕的是，作为一个人，我们的主被父神离弃，因为我们的罪被归到他身上，并且他为我们受苦，成为赎罪祭，他被当成神的羔羊。我们主为了我们代替我们的赎罪，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和死亡，所有相信他的人都从地狱永恒的刑罚得拯救。我们的主耶稣为你和我经历这么多的残酷和对待，如果我们称自己是信徒，让我们留意主为我们所做的，让我们时常来敬拜他， 阅读、学习和思想他的话语，与他的子民一起，并且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如果你还不是一个信徒，我今天邀请你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意思就是成为主耶稣的信徒。当你成为主耶稣的信徒时，你就得救了，那就意味着你死后将会去天堂。如果你有兴趣，请联系我们的牧师或任何长老、执事或教会领导，我们将非常乐意与你分享这个福音的好消息。阿们，愿神祝福你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Through his sacrificial work, we are saved from eternal damnation. Help us to always remember what our Lord Jesus has gone through for us. Pain, humiliation, and suffering, he did this to save us. Help us to remember that when we are tempted to sin, we remember what the Lord has done and gone through for us. We pray always in the blessed name of Jesus. Amen. Amen.